欢迎收听《听我说人龙历险记》，这是一个让大家认识那些你不知道或是冷门国家的 podcast，邀请实地走访世界各地的旅人们聊聊旅途上好玩、好吃、好笑、好恐怖的经历。喜欢节目的欢迎按赞分享，想边听边搭配图片的，请到 IG 搜寻 Benwu BENW 四个 O，YouTube 和 Facebook 搜寻人龙历险记就可以找得到啦。啊，一定要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好评哦。
哟，咱各位，我是小亮哥。
大家好，我是 Ben。
Yeah, 今天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拍摄这个 podcast。
没错，我们现在在柬埔寨哦。那我们要从金边它的首都一路开往暹粒，也就是吴哥窟所在的地方。那这段旅程车程大概搭一半巴士，可能要6个小时左右，320几公里哦。但是因为我们走的他们所谓的高速公路，其实就是二线道，然后柏油路。然后旁边都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摊贩这样子，所以还蛮 chill 的啦。
对，所以我们决定要来车上录一个 podcast， 顺便测试一下这样子的状态，大家喜不喜欢？
对，那哎，这集是要放在我那边还是你那边？
其实好像都可以，
都可以放，对不对？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的 podcast 节目哈，应该已经停更了将近2年，上一集是2021年的6月，我记得。然后每一次我只要在外面办讲座，都会有人说，哎。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还会录 podcast？ 然后你知道，他们都会问，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之前 podcast 我都自己一个人录嘛，啊，其实我录的还蛮辛苦的。对啊，有时候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就是一些 Wikipedia 那些资料，所以我有去看那个留言，他们都说哎，太生硬了这样子。那我会觉得有这样我们可以对谈的话，有一个来宾或是更多来宾这样，我们聊天就是时间会过得比较快一点。
确实，那我们前面先来个快问快答，来帮你热身一下。
好，来，
你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请说。
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个？
我很喜欢南非的开普敦，那边很棒，酒很便宜，肉很便宜，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自然景观，飞天遁地都 OK。
那如果再可以 ，OK， 那如果可以再去一次，你会想要去哪一个城市？
我会想要再去，哇，这个有点难。我会想要再去，应该是瓜地马拉。对，虽然那边治安没有很好，但是我想要再看一次那个玛雅文明的古遗迹 Tikal。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的影片在那边记忆卡坏掉，什么东西都不见了，所以我要再回去拍了。
要有哪些国家是你觉得去过一次哇？或有哪些地方是觉得你去过一次就觉得哇差不多了？
哦，那就是我们的邦交国诺鲁。这个全世界第三小的国家、哦、第三个小的国家，土地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环岛公路骑摩托车21公里，20分钟，差不多骑绰绰有余。哦，这个真的是小到不知道去干嘛的，对，所以我觉得去一次就够了，哦，打卡一次就 OK 了。
OK， 好，那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嗯哼，快问快答是一个很
残酷的，
对，连我自己在提问的时候都有点紧张，想说你到底会不会蹦出什么？
对
对。哎、欸，那直播的时候不能快问快答。
直播的话也，我觉得就是一个快问快答。
哎、欸，其实就是，但是大家在下面问问题。
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回答的问题。
嗯嗯嗯，
对啊，像这种就是有些人会一直问，很好奇我的钱到底从哪里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哈，你了解这个 YouTube 的生态，不是看影片我们会有广告费，啊会有业配，啊不会就是最主要这两个东西啊，所以你不用一直问啊，我是不会告诉你价格的。对，毕竟这个行情价说出去的话就是商业机密啊，对不对？
对了，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那这也是我的工作，所以你一直问，我也会觉得啊，我告诉你，然后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你看一个人他去国外，他去工作，然后你一直说，哎、欸，那、啊、你到那间公司，你的收入怎么
样？啊对啊，你一个月
啊，你年终，对对，你年终多少啊？你三一讲，你就是什么都要把它问得很清楚。
对，就你知道了以后，然后呢？
对、啊，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不喜欢被问这种。
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隐私啊。
哦，对对对，
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人隐私。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是，哎，那我们来聊一下柬埔寨好了。
好，
哎，那去，其实的，老实讲，Ben一开始揪我来柬埔寨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小紧张。
我来先，我知道你超紧张。
我先确认一下，这个账号是不是您本人？
因为为什么会来柬埔寨呢？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很多东南亚的国家。 我可能就是那些像是在印尼吧，这个蛇族地方，我们去了很多次，然后马里岛啊，然后再来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越南没了。然后你说中南半岛上面其他的寮国啊、柬埔寨，然后这些国家我们都还没有去过，所以我觉得很可惜。那这次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刚好要拍相机的开箱啊，嗯，新拿到新的相机很兴奋，然后想要测试它的性能，然后我就想说，那好，来没有去过柬埔寨，来看一下这个吴哥窟好了。好，长这么大都还没有看过，所以我就约solo 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揪完我之后，我想说，哎，我好像我记得我好像算蛮快答应。
对，你说好啊好啊，我说你就把那个时间先空下来，然后我说那我再跟你讲后续的细节。
对，对，然后我是答应完之后，那一天晚上就有点细思极恐，因为我晚上查资料好像查不到有正经一点的这些资料，哦，全部都被覆盖了。
对，因为其实柬埔寨正在从去年年底，基本上就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台湾的新闻当中，就是被猪仔被卖到那边被骗去嘛，
嗯嗯嗯，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 YouTuber Bob 去那边救人，对，只是那这些负面新闻导致大家对柬埔寨这三个字避之唯恐不及。就觉得很危险啊！但是我们目前在今天是在柬埔寨的第三天，像前面两天在金边，因为金边其实是柬埔寨的首都嘛，比较少人去，因为大家来到柬埔寨就直接去吴哥窟，然后一次待个三五天，甚至一个礼拜，因为毕竟吴哥窟它里面有太多东西可以去看。但是金边的话就比较少人会在那边逗留，对。然后我们像从桃园机场直飞到金边三个多小时，然后搭长荣嘛，其实也蛮方便的。对，那我们就直接，那既然都来到金边了，就不要错过它。
对啊，毕竟首都应该不太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观吧。
嗯，
然后其实当时来，因为我相信你应该已经做好要去哪里的研究，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花很多时间观察治安。
哦，治安，对，这是最大家最害怕的一个点。
对，但我发现其实真好像第一个我觉得外国人就是欧美长相的这种旅游的人，就是不是跟
全部
哦，跟背包团的啦，对，
背包客。
然后他们甚至还有一些是，就是只有女生来的背包客，其实比想象中还多哎。
哦，对，我们这几天在不管是酒吧街或者是在一些景点，会发现，女生男生比例都有，但是女生会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啊，就很多人，就是我在前讲，很多学生都会问我说，女生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危险？我觉得危险性相对会高一点点，但是。这几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甚至在中美洲，我曾经待过一个青年旅社12床的，然后 mixed floor 就是男生女生混住的，那个晚上满床12个床位都人睡，但只有我一个男生。
哇，求仙呐，
对不对？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去看，就会发现，女生在欧美人士的他们当中，就是会不会比较勇于去挑战自己？
这件事情你有跟他们去聊过吗？
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聊过。
所以那十一个女生，你有去搭话聊一下？
我就聊天，他们就问我说哪里来，然后就我说 OK， 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就很简单聊，然后就是想要来看这边的玛雅遗迹啊，然后跟两三个，然后就这样过来了，对啊。
所以单独的纯女性单独的比较少，可能都还是有结伴两三个。
其实我觉得都有，就是在路上你看走了那么久，一定都会遇到。
嗯，
可是我觉得既然你想要来，你一定会做好一些功课，然后一些
对对对，
避免遇到危险的方法，这样子。
了解。而且 ，OK， 好，那我们再拉回来到自然这边。然后，因为我之前一阵子在菲律宾读书嘛，
对，
那菲律宾也是有一些地方自然其实是比较不好
的。
所以来柬埔寨这边，我觉得会有一些错觉，就是我好像回到菲律宾的感觉。
OK，
就是他们人民虽然都是非常的和蔼，
对，
但是。等一下，这怎么讲 ？OK， 他们人民其实本性都是非常良好的，
对，
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礼貌。
嗯，
但是可能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太穷了，所以到一些比较小巷子或者什么，就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你怕你，就是我们会怕说他说不定真的也是逼不得已，必须得做一些坏事。
我觉得坏人每个国家都有嘛，对不对？但是还是相信人性本善了。那再加上我们去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像是王宫啦，然后银佛寺啊、塔山寺这些热门的观光景点，所以我觉得危险会比较少，但是还是要小心为上这样子。
OK， 那等一下，这次我觉得印象 最深刻的应该是去那个红色高面的这个博物馆。
OK， 你说那个土司连屠杀博物馆。
对，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很可怕。
对，其实我们昨天上午的行程是去王宫，然后就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地方。然后下午吃完饭，我们想说，那毕竟要来了解一段被遗忘的历史。OK， 他们是1970年代末期非常残忍、非常恐怖的一段屠杀历史啊。OK， 好、哦，红色高棉嘛，对不对？
嗯嗯。
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去先从博物馆开始，屠杀博物馆，然后我再去万人冢。所以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还蛮紧张的，因为它那个环境是，它从外观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铁丝网，两三层的铁丝网，然后覆盖在外面。
嗯，
然后我们买完票进去以后，再加上昨天的天气是一个冰天，
对，
哦，所以从那个相机这样拍起来的感觉更加的沉重。我如果到时候大家看，我再放上一些比较哀伤的音乐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会让我们身临其境。
嗯。而且，其实因为我没有去过其他类似的这种博物馆，他们都是走这种这么写实的，几乎都是这么写实的吗？
我觉得是，因为像我虽然没有去过那种集中营，但是我去过在中国大陆东北黑龙江的一个日军侵华博物馆，那当时就是把日军侵华嘛，他们要占领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系列的细菌的实验，比如说像是把人直接绑在木桩上面，然后空投毒药，然后看你对这些毒药的反应会怎么样。
看用什么就觉得变态。
他们要注意寒冷的实验，就是把你放在零下30-40度，然后呢手打水开始浇水，然后你手就会被冻伤嘛，然后开始结冰，然后这时候他们再拿出不同温度的热水去浇你的手，看你的手的忍受程度会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吗？
完全不能想象。
对，完全不能想象。然后所以在国外，我觉得很多国家他们都会把这段历史直接最真实的呈现给一般的社会大众，让大家知道哦，我们曾经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不能遗忘。其实我觉得就像绿岛的那个监狱，人权园区啊，或者是宝藏岩那边，我觉得都有类似的感觉。
嗯。因为当天看完之后，尤其是他们把受害者的照片全部放满，然后面对着走廊，然后你在走这个走廊的时候，你会发现左右两边的这些照片全部都是看着
盯着你看，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这些人是真的就是活生生的人，然后他们真的运气超级差，在那个年代遇到这些事情。
对，我们其实昨天在听着导览的时候，他导览甚至有说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抓戴眼镜的，因为戴眼镜就代表你可能是知识分子，直接把你丢进那个抓捕，他前身叫 S21 然后丢进去，然后直接进行拷打，对，然后各式各样的酷刑、水刑啊，或者是把你绑在那个树上这样子，然后吊着，然后讯问，然后就是要你承认你是个你是反政府，然后是直接判你叛国罪，然后把你直接送到了一个万人冢那边去进行处决。
那个真的是看到他们连使用的武器都把它放在下面，然后那些武器甚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他有一段是说前面这个大树，然后这个大树上面的叶子他说是很锋利的，他说这个叶子是拿来割他们喉咙的。
真的假的？这么
真的。我还有拍那个的树，只是我是用那个 GoPro，我不知道清不清楚，但是我确实看到它那个叶子，它的边缘是锯齿状。
对，
我想说天哪，这到底要怎么割啊？
对，
这个会有多痛苦啊？
而且我们一开始还以为在持剑时期，他们在处决这些百姓的时候，他们是用枪，就是有点像电影里面，包括二次世界大战，
嗯，
直接叫犯人跪在旁边，然后用机关枪扫射，结果后来没有。他们因为在那个时候子弹跟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他们会用农民的器具，比如说锄头、镰刀、铁锤，甚至是一般的那种扫地的竹竿，严刑拷打，然后是直接敲砸你的头部，然后让你的头部受到重击以后流血身亡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惨更不是那种长痛不如短痛，它是直接让你痛不欲生，痛到底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连现在人类对待动物都不会这么的不人道了。
那我觉得你光看到影片，有些那种虐杀动物的影片都受不了，更是人。
对，
他们那时候高峰是一天要处决300个人， 那个数量真的是夸张。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几个数量，几个数字好了，24,129,20,000 ，OK， 那时候在1970年代，在整个金边附近24公顷的区域当中，有129个这种万人种，然后呢，超过了20,000名的百姓散布在这边，然后全部死掉，他们就直接处决了，而且在短短3年8个月，整个世界政府呢，他们处决了1/4的柬埔寨人口，将近1/4，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是700多万人，哦，至少有183万人死于世界政府的凶残的手段之下。你可以想象这到底是多么的恐怖，是多么的高压，这段历史
这很夸张，在4个朋友里面就有一个要被抓走去处死。
对啊，而且你戴眼镜你要小心哦，
而且他们那时候应该没时间雷射，
哎，对，真的完全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也很紧张，因为大家要知道这183万人当中不是全部都是柬埔寨人哦，比外国人哦，
哇！讲到这个外国人，
他真的很衰。
我那时候
超级衰，
看到那个一个外国人那个画面，然后他说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对，
那你知道我想要谁吗？我想要你。
OK，
那就有点像是这个人是新西兰人，
对，纽西兰人。
对，然后那这样子，他说不定你看他生错时代，他当然
真的
他没有录摄影器材，不然他可能成为一个旅游 YouTuber。
他基本上是战地记者，
而且他超酷，他是自己有去准备一艘船、游轮去环游世界那种，是真的行动派的圆梦家。然后就这么衰的被他们给抓到，
被世检所抓起来，然后严刑逼供，对不对？
哦，对，严刑逼供。然后后来大家在听他那些供词，非常非常荒谬。
对，他说好像是要叫他承认他是什么间谍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好，那个你的那个
这超好笑，
间谍。OK， 你把你派的那间公司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多少？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号码，然后他就只能说他家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后面当然也没办法去求证。然后记得他们那时候还说什么？
谁派你来？
谁派你来的、啊？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名称？然后他就讲肯德基，
然后肯德基也派我来，
对，肯德基爷爷那些的，就是现在看会觉得很荒谬，但是在当下你就知道他有多绝望。
对，然后他就真的后来没过多久，他一样被处决。
嗯，这个真的是哇，我突然就是真的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人，
对，
或者是能够听到这些 podcast 的都是很幸运。
War Peace， 对，但其实那个屠杀博物馆。前面都是以一些照片或图片来叙述这段历史，然后他到最后一个房间，我们那边是他直接放骷髅头，就是被处决那些百姓，然后大概有几千个，就全部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因为里面的灯光又暗，然后里面有个佛塔，然后那整个就非常非常的压抑。然后走出去就是一个，你会每一个人出来哦，都是唉，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样子，
都深锁眉头的坐在那里。
对，然后。因为外面其实它是一个大空地，然后有一个雕像，然后下面就是很多那种写着罹难者的名字，然后有很多那个椅子，你可以坐在那边，就看到每一椅子都 occupied， 就都有人坐，是因为他们都在消化这一段故事。对，然后都是欧美的游客这样。
他们那时候耳朵也在听那个导览。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昨天在屠杀博物馆没有买那个导览，没有，很可惜。
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你看，像我们后面万人总的提手机导览，感觉那个体验是直接 double 100倍。
对，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那在屠杀博物馆是10块美金的门票一个人，然后再加10块美金的那个导览。但是如果你到了万人总，而且这个万人总在金边非常非常多哦。可是大家会去的就是那个在离金边首都大概15公里左右哦，搭突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那6块美金含那个导览，而且是有中文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去的话，强烈建议拜托哎，我一定要买。买了以后，他再一再的告诉你，好，比如说我们进去，他远远就看到一个佛寺，那佛寺如果近看的话，里面就放了至少3-4层楼的那个骷髅
头，
对，就是罹难者的头颅在那边，然后你就看哇很沉重。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走在那个大厅，就是入口那一条大道，就是当时的卡车直接把百姓载来这边。晚上深夜的时候，然后直接处决的地方。
我觉得那时候他们放骷髅头，然后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因为刚前面有提到说他们其实是被顿悟给杀死的。
对。
然后你就可以在他们的头骨上看到那些 顿悟造成的裂伤，
对
的，甚至直接是凹洞。
对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厉害，是他们用科学的方式去检测说这个头颅是男生女生，然后他是受到镰刀、铁锤，还是其他不同的样形式的重物所身亡的，然后上面都会有贴那个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标记，颜色的那种天使，小标签，然后你根据那个标记就知道哦，这样子的裂痕是因为遭受到什么样的重击，然后因而罹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光光只有看到那些骨头的震撼，而是你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
哇，听到这边，大家原本抱着想要来旅游的心情，现在开始就有点沉重了。
对，我觉得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非常血泪、非常难过的一段历史啊。对，还好只有短短的3年8个月。
但你会不会有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像你旅游这么多国家，其实很多国家几乎也不能说很多，应该说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经历过这种人性灭绝的事情。
也不要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但是我遇过蛮多的啦。对，比如说刚才像9·18事变，好，跟我们历史课本上都有谈到的，那我未来可能会去的德国的集中营或是波兰的集中营，我相信也是有类似的模式啊。我突然想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博物馆，对，那个基本上也是，因为我们像在那个图书馆博物馆的时候，它有一个，它有分 A、B、C、D 栋嘛，那 B 栋的话，它有很多不同的小房间，里面进去大概不到1平 ，OK， 然后是用砖块把它堆叠起来，那进去的话，你每一个犯人、每一个白姓，他都是要把你他的脚靠起来，然后里面就是它有一个弹药盒，里面可是放吃的，然后一碗水这样子。对，基本上跟狗没有两样。
天哪！
对，然后这个是在主造武馆，在柬埔寨那边。但如果同样的形式，类似形式，我们搬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博物馆，在约翰尼斯堡，它那个小房间一样，但是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是同样，基本上也同样残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年代，但是一样对人心会觉得啊，没有希望的感觉。
其实我好像，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回想。到底有哪些国家是从建国到最后是完全永久和平的？好难想。
我觉得很难啊。就是可能政府一定会遭受到人民的监控嘛，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就是不喜欢，就真的太毫不人性的话，就是会直接推翻，对啊。所以我们后来到那个万人走之后，在逛，听着那个导览这样绕一绕，然后呢，我就真的就在地板上看到了一颗牙齿。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听那导览之后，导览跟我说，就是来到这边走规定好的路线，不要乱走，因为这边一大片全部都是乱葬岗。对，很多时候太多牙齿那些骨头，他们都没有空把它捡起来，因为真的是太多，数量太大。然后我就随便往讲，他那个导览讲完这句话，我往天上一看，我靠，就这么给我看到那个牙齿。对，而且后来我们走到最后面要离开所有的时候，他有个平台，那上面就是放了一个骨头啊跟牙齿，然后随意炖，就是随意放在这边，就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但那个随意到我想说，一度怀疑说这个真的还是人类牙齿。
对对，就是真的太随便，因为数量太大了。对，那在这个外人种那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杀人树。
Oh my god， 杀人树！
杀人树，我这边继续沉重下去哦。杀人树为什么叫杀人树？它外观呢，其实。我其实会发现它蛮漂亮的，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手环。然后如果你往那个树根那边看，它竟然还有放小朋友的玩具跟奶瓶。然后呢，我就想说，这里怎么那么特别？它是一个祭祀的地方还是什么？然后旁边就有一个空地，然后上面就写 Massive Grave of 100 Women and Baby。是的，没错，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埋葬女人跟小孩的，而且小孩呢是小婴儿。在赤柬赤壁，他们会抓着小婴儿的脚。然后去抡 ，OK， 去抡那个树，去敲那个树重击，然后敲几下以后再丢到旁边的那个墓穴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重点是妈妈都在旁边看，她会从妈妈的手中怀里直接把婴儿抢走，然后去撞那个树，然后脑浆撕裂，然后再把它丢到那个墓穴，把它掩埋起来。你能想？我觉得绝对没办法想象妈妈当时的心情。
好沉重，我天哪！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沉重。这个影片到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因为我从很多有关赤柬时期的历史，对，虽然很难啃得下去，可能大家都看不下去，但我觉得他们还是秉持着一个 上帝时刻的感觉啦。对啊，
这边那这一次跟 Ben 逛完这些博物馆之后，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回去，我们讲的话好像也比较少，然后我们一直都在滑手机。
对，因为我们都在查那个世界时期的故事跟他们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要会发生这些事情？
对，再把它补充一点。嗯、然后我现在就蛮想看一部电影的，就是那部叫什么？他先杀了我父亲。
对，
好像是这部。
对，
对他好像就是从一个柬埔寨的一个小女孩，从她角度去看这个红色高棉的这个角度。
他是先写成书，然后安吉丽娜·裘丽再把它拍成纪录片，然后在2017年上面的 Netflix 好，我不知道最近看不看得到。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段历史这个纪录片这样。
OK， 还是我们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我们聊一些轻松吧。我觉得柬埔寨，因为我们还在车上，还在前往先例的，就是要乌龟库的路上，所以只能简短的跟大家讲一下经典，然后有关这个红色高棉的历史。我们来讲一下，
还是那个沉重的一集。
没关系，我觉得让
直接慢慢大家转换心情。
对，直接转换心情。我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录 podcast 啊？
你要来告解一下。
对，我就必须要跟大家 say sorry， 就是前面有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吧，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录很累。很辛苦，然后查资料，那再加上真的太忙了。对，我跟你说，就是今年告诉我的频道5周年嘛，对，从2018年3月到现在。好，那其实也做有很多不同的业务。你看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拍片剪片，好，然后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后来录 podcast， 要播出一两个小时来做剪辑跟录音，然后还要查非常多资料，好写书。好，我现在又要写第二本书了，对，就是有关于去年。2022年8月到11月底的那个中东13国的旅行，我现在就是每天24小时基本上就不够用。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去年年底买了一台 PS5， 总算买到了。哦，不能学我，结果呢，我到今年5月哦，经过了快半年，我只玩了3次，因为真的完全没有时间。
那对你这个电玩迷来讲，那是真的很没时间。
我就真的蛮崩溃的，我就觉得啊。好不容易回到台湾，可以好的就是单纯的剪片跟打电动，殊不知业务量大增。对，就是可能影片越来越多人看，然后责任也越来越重大。对。
那随着你责任越来越重大，你会想要把你的时间从24小时变成48小时？我的意思就是说，扩增你的团队吗？
哦，扩增我的团队哦，这个是每一个。我觉得
前面有在牛，
对，在盯着牛过弯。
前面在对，前面有在牛在过弯嘛。然后司机还停一下。
你说会不会想要扩增我的团队哦？其实我最近有在认真的想，因为在国外的话，我完全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我都是一个工作室嘛，自己拍自己剪，然后自己过音，
单兵作战。
对，单兵作战。那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在国外，我都去一些比较资讯可能没有那么完全，然后基础建设没有那么好，那。不是我要把那些影片传回来哦，我剪很浪费钱，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速度又不够快
哦。你说 WiFi 可能
都不稳定，
也没有什么 WiFi。你千万不要把
你说像我去雁门，完全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网络的，连传个图片都很难。
刚刚说第一个原因是你出国会网络不好，
网络不好，然后或者网络贵。那第二个点我会觉得就是会遇到一个过渡期啊。就算我把影片传回来了，那在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跟我的剪片师这样子剪辑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会来来回回非常非常多次。因为你说如果在室内去拍片，然后讲有脚本的，我觉得重点是有没有脚本，有脚本的你会很好去剪。但是我是一个很讨厌写脚本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其实在外面遇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在中央市场，在商场里面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会变成说，我会把这些东西把它空白空得下来，然后再加上我拍片的时候，就是因为毕竟都是拍个 vlog，
对，
所以就是拍片的过程当中，我会拍很多空景，拍很多空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要去补充口白的部分。所以就算我现在看到我现在拍这个空景，我就知道哦，我要来讲一下可能这个市场的历史啊，或是这段东西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个地方的一些。由来，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剪片是会 不明说，有时候我要拍这个东西。
哦，
而且，而且我觉得在一部影，毕竟我的影片都是讲很多历史故事的，那我必须要留白。我觉得留白是一种艺术，在影片当中，就是让大家去听完这段故事以后去思考这个过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再看那些雕刻啊，或者是在 看那些告示牌的时候才会有更有画面。
对对 对, 对，
所以不是说可能前面是会认为说啊这个它只是一个过场画面，我可以不用，但是其实没有。但我觉得会需要一段过渡期啊。
那你曾经有请过剪辑师合作过？
没有，目前真的都没有，五年了都没有。
哦、OK， 懂你意思。
所以业务量大增，你看剪片，那我现在还是自己来，那一部影片也要6到8个小时。好，然后再加上目前又有啤酒的事业，啤酒的副业啦。对啊，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三级警戒，2021年的三级警戒，然后开始自己酿酒。对，酿出了兴趣，因为不能出去玩嘛，就买了一本书，如何在家自酿啤酒，然后就开始好玩，因为自己喜欢喝，那就会想要了解这背后的一个故事跟它的流程，还真的被我玩出了兴趣，看现在也出了第二批啤酒了嘛，对啊，那这边工商时间一样，工商时间一下，就是6月10号、11号，我会在有趣市集，就是圆山花博哦，有台北市圆山站那边摆摊，所以大家可以来找我喝啤酒，那这一批的话就是一样，之前出了那个。第二批啤酒跟啤酒楼酒厂合作的会再次贩售 ，OK， 所以想要喝啤酒的到时候可以来找我玩。好，看，所以这个啤酒事件就是你也要必须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它，然后去调整配方，然后去开会，所以24小时真的不够哎。
那这样这集也算是你付出了第一集？
对对，
算吗？
对，我觉得算是啊，就其他前面算聊了一下非常沉重的节目在，那 后面的话，我觉得。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我在干嘛。对，就是反正没有在拍片的时间，基本上在台湾就是会办很多演讲，会对很多学校，各级学校，从国校、国中、高中、大学去演讲，因为我很喜欢演讲。如果我觉得在片当中，我能拍的就那么20-30分钟、30-40分钟，
对，
但是很多心路历程，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对，所以你说在跟小朋友讲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意义在于说。我想要刺激台湾的小朋友，他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或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更有勇气，
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
对，
那你现在应该也接近300场，
对啊，有。
那这么多的演讲里面，有哪一个问题是真的让你非常印象深刻？
我觉得问题的话，我有时候就很天马行
空。对，
对啊，他们一定会问说啊，做这个会不会有倦怠感啊？或者会不会很无聊？会不会紧张？会不会危险啊？那其实都，但是我其实之前收到一个回馈，我很感动，是因为那时候在台大演讲，他们也每年都会找我去他们的背包社，对，背包他们有个背包社，
背包社，
对，就是会很多，大部分都在喜欢旅游
背包客的这样，
对，然后他们会请各行各业的背包客导师，然后来演讲，
对，
然后呢，因为我已经连续去了3-4年嘛，然后到第3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跑过来，在演讲结束跟我说，她很谢谢我说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她说，去年我听了你的演讲以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去了坦桑尼亚3个月。她说我以前都不敢出国，不敢自己一个人出国，然后会担心东担心西，但是谢谢你给我勇气，然后第一趟自己出国就跑去了坦桑尼亚。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我是说，我靠，坦桑尼亚在哪里啊？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国家了，他也不在我短期的旅游的国度当中，所以就我也很谢谢他有把我的勉励或是
填进去，
我觉得这个会改变他一生啊。对，
这是一个分享者最大的一个
成就感。
对，那请问那个地方在哪里？
坦桑尼亚在东非，在那个克里亚下面，大家都会去那边看那个非洲动物大迁徙。对，所以一个是
好想去哦。
对，是一个摄影师的天堂吧，我觉得。
对，因为我现在 IG 的探索打开，除了迷因美女，另外一个就是
摄影师，
动物吃动物，就是动物非洲草原他们的追逐，就是很野生的那个画面。
基本上去坦桑尼亚一定看得到。
天哪！
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就是很多演讲，我在第一个礼拜讲6场，5天讲6场。
那你演讲会方向都很像。
看，我就会看那个，看学校，看你是国小生、国小、国中还是高中、大学。因为国小、国中
企业多吗？
企业也会有，但我觉得国小、国中的话是把它归类在一起，因为他们还是在非常乐天吃力的感觉，开心的感觉，就是
对对对，
快乐成长。对，国中可能有一点点压力，但是不会有那种出社会的压力跟没有方向感这种。
对，所以还没有开始焦虑。
对，还没有焦虑，所以你看，在国小、国中就跟他们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对，看动物啊，或者是刺激，咚弹跳跳伞 ，OK。但是到了高中、大学， 就是要跟他们讲说怎么样在这段旅途当中，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要怎么去面对。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的。
那这边我想要问一个，就是像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背包客，他们一个人自己走出去，然后他们在这整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说在这之前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方向，然后或者是不知道，有点迷迷茫茫的，但是他们这一趟出去他们得到了一些什么。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老实讲有点抽象，所以如果有些人问你就是一个人的旅途是怎么样去更认识自己的，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式，例如你会多去注意什么东西？
OK，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要开启一段一个人的旅行的话，我其实我非常非常建议，然后你可能不用长三天五天去另外一个 国度另外一个州城市去生活。
如果去小琉球可以
吗？小琉球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感觉。对，
好，
但是如果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 语言相对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我觉得你能学到最多有一样东西是最直接的，就是你怎么样一个人去面对突发事件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当 YouTuber 这五年来当中去了那么多国家学到最多的。你不要说，很多人会以为是说哦，你学到当地的历史啊，可以信手拈来跟我们讲说他的这段故事或者是他的历史遗迹之类的。我觉得这当然有，但是最直接最直接还是能让你经验值大增的，就是你怎么一个人面对突发状况。
是说，所以其实我们想象中的可能是会让我们成长，可能是见识到一些新的东西啊，
对，
可能是看到一些漂亮的 view 啊，或者是认识到新的人，让我们怎么样开启一些新的眼界。但
对，
不是，你觉得是遇到一些可能，甚至在当下会有点觉得说，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然后你会觉得完蛋。
哦，真的这样子的事情，你觉得反而是对于个人成长最大的？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你想，你看到那些美景。或者是一些历史故事，你学到，你说哦，好漂亮，拍一些完美照这样子，那个不会激发你的伸张见识。但今天遇到一个危机的事情，比如说，你先讲一下，你是2017年的我，
对，
凌晨两点被困在了伊朗德黑兰首都的机场，旁边都没有人，就只有你跟移民官，然后移民官进去处理事情，那你在当下那个情况是沉浸一个小时，然后他已经跟你讲说，我要把你遣返，然后。你今天是礼拜五，如果你没有走的话，礼拜六、礼拜天我就会把你放进看守所里面。礼拜一再让你走。你想象那个画面，你能走过来？
我会哭啊。
对，但是你想，哇塞，你一个大男生哭有什么用？女生可能还有用，但是你是一个大男生，你没有网络，电话也打不出去，没有人能够帮你。这个时候，你身上腺素绝对会炸开，
炸开！天哪！
然后呢，爆炸再加上你的脑袋会运转的非常非常快。
嗯，
然后就想说，好，我现在要怎么办？当然一开始一定会慌，但后来你会自省一下，慌也有用，哭也有用。那我现在就是好好的等一下，移民官出来以后，我好第一个步骤该要跟他讲什么？第二个步骤，好，那快点离开这边，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是离开那边，
对，就安全的离开这边。对，如果大家没有不知道这段历史的话，你可以去听我的 podcast， 然后前面几集吧，我就在讲这件故事。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情在你发生过后，你听这体会之后，你会学到什么？你下次遇到危机的时候，你会不会处理得更快？我觉得一定会。你会觉得哎呀，啊，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啊，所以你都遇过更困难的问题了啊，这个OK 啊，对不对？我觉得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突发状况以后，你可以很从容的过生活。不管是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很从容去面对。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是过不了的。
那在，因为有些人他想要去走这个一人的独自旅行，很多人是没有方向，他们想要除了他们想要更了解自己，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
OK，sorry， 我改一下，我
OK，
现在有一些人想要走出去，他们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幻想，今天想说，不然就先出去，就因为他有一些打工度假的人，
对，
他们就先没有，就先出去工作，然后再去看看。那你有在过程当中发生过怎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啊，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啊，这就是我梦想过的什么？
我觉得拿我自己的这个 YouTuber 的工作来说好了，那一开始我也是没有明确的方向，我只知道啊，反正我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我想要成为节目主持人，我没有管道，所以我只能写自己的拍片。 对，那我觉得就是一直拍一直拍，我相信我自己能，也不要说我相信的自己能有一片天，但是我觉得是我目前只有这条路可以走，那我就是相信我自己，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如果我在很迷茫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把自己关机没关系，你就先出去，然后出去的时候你在认识其他人的过程当中，待在青年旅社跟一定会聊天嘛，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把自己变成更 open minded 去了解，哎、欸，比如说外国人，哎、欸，你为什么来这边？那他们就会讲说他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但你在这些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学到，你就可以反思自己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可以找到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你必须要一个 brainstorming， 必须要一个脑力激荡的感觉。就像 Solo， 你之前不是也在菲律宾书念英文吧？我相信那几个月你在跟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思想碰撞以后，就可以激发更多的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哦，你这样讲，我回忆起来，我在去菲律宾游学前，其实我是完全没有任何想法，想说我就是学学英文。
对。
但去完之后，因为当然我们身边就是大部分就都华人，然后他的梦想、想做的事情都一样，但是在那时候原则上，你会跟一些可能是菲律宾、日本，甚至是巴基斯坦那些大哥，那有些可能是老板，那有些可能是刚毕业的学生，有些跟他们聊说，哎、欸，那语言学校学完，大家要去哪里？
对，
我就会发现大家给的选项，老实讲，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大家都想要去，可能想要去东，想要去西，但是没有人他会想要说，哦，我想要去台北。长期待着待一辈子，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是地球人，那为什么我的选项好像就只有学完之后我就回去台北待着找工作待一辈子？
就现在最流行的那个数位游牧，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所以我们还才会有说，哎、欸，那可能之后再去加拿大，然后甚至是之后以你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吃。所以，那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也算是这样子拍，也拍了五六年，
对。
你觉得你最大，你有遇到什么样真的是让你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最让我想要停更，还有整个 YouTube 频道停更，这是我的
想法
病犯了。哎，不是，说好不提，我现在不是在录了吗？然后就是会让我整个不想要，有点想要shut down 整个
生活了。
应该就是疫情的时候吧。我相信这个对很多人都是同样的，
有点小绝望。
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结束。但你问我说，如果在外面的话，我觉得完全不会。就我就在外面兴奋大而已，紧张兴奋真的是可以会让我一直 push 下去。但在疫情的时候，毕竟我是一个拍国外为主的旅游型 YouTuber， 一瞬间不能出国，也不知道多久，会有点茫然，你知道吗？
确实，这真的一定是会。
再加上台湾真的太小
了，对啊，
就是
国旅的方向，
对，
可能就大概是这样。
外部就是好，比如说哪个小镇。好玩好吃，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当然拍下去点阅率会高，但是的话，这种是我真正想拍的，所以大家如果去看，我在影片早期我会拍一些，就是来到比如说金门必吃的五样美食，
对，
或者是必玩的五样景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越看越到后来，其实我基本上已经不拍这种东西了，拍这类的影片，是因为当然那样子拍的话，点阅率会高嘛，刚前面有说，可是你会。整天的生活会被切得很碎，因为你代表你今天开的车，你一天要去五个地方。我跟你说，对于一个吸收非常好的人来说，那个职业伤害会非常非常大，我一定会马上变胖。对，所以那个也不是我想，我就想说，那我今天就是来拍一个 daily vlog， 我在路上走会看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感觉会最真实啊，融入当地的那种生活。对，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也曾经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停更一两个月好了，然后好好的休息，思考下一步。但是后来发现还是要可以减少更新，但是不能不更新啊，对啊。所以开课之后拍了一系列可能原住民的题材啊，没有人有兴趣，然后再来是
徒步环岛的
啊，徒步环岛大家很有兴趣，对，我真的是拍到我陪你逼不得已，然后强迫自己走。但是后来发现还好有走徒步环岛，有这系列将近40支的影片，就是可以让我重新认识我生长的这块土地。要不然你看我一年可能在国外六七个月、七八个月，然后却对台湾很不熟悉。
那你看到企鹅妹开直播环岛，然后关注度超高，
哇！我觉得性别不对嘛，
超性别。
对，我 我那天我朋友还传一个他们在 PPT 讨论，然后说哎、欸、为什么荣在徒步环的时候没有受到像企鹅杯一样的关注，然后下面全部都想啊因为性别不对了。
那时候走的时候看着是很沧桑的那种走法，
我是真的是很卡扣、啊、但是徒步环岛走起来真的累，所以我不得不说企鹅杯真的屌，他真的厉害，这么热的天气他竟然可以这样走，然后还直播
哦、oh.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毅力的、啊、你不要说男生，一个女生的，不要说女生，一个男生的做到这样真的也不容易，
对，那真的很值得我们当面现场去跟他握握手拥抱一下，谢谢他。
你去就好了，
我觉得。但我想问一个，我那时候去菲律宾留学的时候，然后我发现跟很多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当然他们都知道台湾，然后他们就说哎、欸、那你们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我就
一时之间答不上来
了。好吃的美食，就是 OK， 我们讲日本，它动漫那不用讲，然后韩剧全世界很多知道。但是如果真的出国，人家真的要问你，就是你觉得最代表这种台湾特色，
最代表台湾什么特色？因为不免俗，意思是说人情味很重，对不对？
人情味很重，但这个你不就很抽象？
这个是蛮抽象，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很好发挥的时候。每一个人答案都可以不一样，嗯、你不用说就是一定要有个标准的答案，
嗯，
不用说什么韩剧啊，或是 K-pop 之类的，
嗯，
你可以，我觉得这种时候你不用去太纠结于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像没有什么特色，
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就
Why？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是你生长的土地，你有很大肆的，你想要讲什么？你觉得台湾哪里好？因为每个人答案都不太一样，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虽然我这样回答很空洞，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每次问我，我可能都会回答不太一样。
因为我，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之后走出去，然后开始跟家人聊天，大家一定都会好想要多聊几句的话，一定会先瞅哇，那你们国家的特色是什么？嗯、这是一个超常会被问到开场白。
哦，我现在突然想到，我一定会说庙宇文化。
哦，
对，对，我觉得这个你在东南亚。比如说新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有，可是我觉得在台湾的真的是一个其他地方找不到。你就说妈祖绕境，不管是白沙屯或者是大甲妈祖，
嗯，
它基本上算是在台湾的世界上三大宗教盛事之一。
嗯，
每年的这段时间，上百万人劳师动众。我觉得光这个体验，你把外国人带来这边，你不用走全程，就走一天就好了。
嗯，
我跟你说，外国人绝对
爱上。
你就看小贝就好了。
嗯，
对 ，YouTuber 小贝，你看他每年基本上他都会走。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自内心会喜爱的一个活动，
嗯、
而且你不只能让大家认识到台湾有一个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你还可以一并让外国人了解到台湾的人情味到底有多么的浓厚。
嗯，
因为你没走过嘛，你走在路上，那就是全台湾最大的buffet。你不拿的话。搞不好那个阿姨他们还说干嘛不拿，快点快拿快拿这样子，一定要多喝水啊，然后免费的按摩啊，然后甚至是你想要休息上厕所，哎，全部来全部进来，都躺在地上，躺我们家那个凉亭，前面那个骑楼都 OK， 都这样子。
哇，我大概懂那种感觉。
对啊，你基本上你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得到、欸，
会特别的，就是感到骄傲。
对，
我台湾国人去。
对，所以我每次讲我说大甲妈祖啊，他说你知道大甲妈祖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我给他看照片，然后我给他看我的影片。他们又超有兴趣的，盯着看这样子。而且除了人情味之外，庙宇文化是另外一个部分。像我自己就很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庙会活动。小时候看到大嘛，在阿公家
玩的那个，
哎，我超爱。对，电子花车女郎也可以，没有，但是我很喜欢那种大神娘啊，你知道吗？就七爷八爷那个。
哦，
对，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试试看。
但你会
这样子
跳小鬼的舞步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会，就是那种说你说八家将或关将手，还有打神拿他这种七爷八爷、
嗯，
哦，我很想尝试。所以如果各位柔迷你有听到这一段的话，你家有开公庙，或是你有认识的人的话，拜托私讯我，哦，我一定会去那边拍影片。对，拜托，我这个是这我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啊，就让他这直接切换从冒险王变成在台湾的故事。
那如果真的是像盐水风炮那种邀请你。你可以，你也是站得上去的，
傻傻的。我已经拍过两次盐水风暴了，我已经去过两次了。炸邯郸还没有啦，
真的，我说的是炸邯郸
，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需要勇气。对，但哎、欸，不是不可能哦、喔。 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出去，我最常讲的，其实后来我想要两个，因为我后来觉得讲，槟榔西施他们比较
没有概念，
对，他们会以为可能又是什么什么西行为文化
啊 ，OK，
那要解释一大堆，所以我后来其实不要讲这个，我后来其实讲一个是台积电
哦，他们绝对知道，
他们绝对知道，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我讲这个他们就知道。然后第二个是百岳。
哦，爬山，
对，因为其实亚洲来讲，台湾真的是百岳密度最高的，就是短短这，大家我们可能从市区过去就是半小时一个小时，
对、啊，
就可以到一个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而且不是一座而已，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难以想象。
但你爬山吗？
我爬一座，然后膝盖差点坏掉。
对，刚好我也不爬山，我还没有，我不知道，就还没有喜欢上爬山这个活动嘛。对吧？所以就那是哪壶不开提哪开，
提哪开。哎、欸，但是这个真的会有点跟，而且你没有爱上爬山，这有点像是很多人说很像刺青一样，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痛苦。
对，但是后来会享受，
我
就是看那个大出大节的时候，真的是还蛮爽的。
哎、欸，但我觉得应该是我第一次爬的时候刚好就出大节，
哦，
所以我对他印象其实是
非常深刻。
那你第一次的？
我爬我百岳的经验是
香山
啊，不，那不是百岳吧？是雪山、主峰跟东峰两天一夜这样子，还蛮不错的。
我
真的漂亮，
是不是没有出大景？
有出大景
哦，真的、哦。
对，但是
比不上
膝盖
痛。
对，我膝盖我下山真的痛爆。对，我从股四头肌没有训练的好，都没有在做腿，所以就是没有好好的保养它之类的。对，但是以后会继续尝试啊。你看，你说要去尼泊尔，从那个 EBC 或 ABC 有机会。
对。OK， 那你觉得像这个我自己想要问，就是你自己走过那么多地方，那你觉得台湾的就是这种海洋文化是很算是厉害的吗？
台湾
蓝屿绿岛，
拜托，我跟你说，这个潜水圣地。绿岛、蓝屿、小琉球，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跟全世界比来讲，它都算是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毕竟台湾是海岛国家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维护这个海的资源、海洋资源。那你说澎湖，甚至那些在西海岸的外岛，澎湖啊，或者是金门、马祖，我觉得哦，这个整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东岸跟西岸，一个潜水圣地，然后原住民文化，然后跑到了战地文化。你在其他国家应该是很难有这么冲突的一个海岛文化的融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又更有趣呢。
这个真的是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来也是，他觉得为什么你们的3000公尺高山到海边才只要半小时一小时？
对对对，而且啊，这个是山跟海，甚至还有海岛，就很多人哦，生长在台湾的台湾人哦，还没有去过绿岛，还没有去过蓝屿，还没有去过金门，还没有去过马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
可惜的，
常见的。你去过马祖吗？
我还没有去。哎，我去过金门。
对，你没去过马祖，
没去过马祖。
你看，随便马上就遇到另外一个没有去过金门马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你去过以后，你会发现台湾的这个文化太特别了。
嗯，
对。我这边必须要跟大家讲哦，新闻上面一直在说台湾是鬼岛，然后你出去走一遭，我跟你说，台湾绝对是一个最棒的地方。
不管是治安或者是便利性，一切
治安便利性，你说你半夜两点想要出去吃个宵夜，超多店都有开。你在约翰尼斯堡半夜两点你敢出门？我跟你说，你天黑你就不敢出门了。那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我跟加拿大语言学校的同学去讲，他们很多，因为有很多都是秘鲁啊、
对啊、
智利的那些同学，他们
完全不敢，
全部要挑晚上上课，因为他们说反正他们晚上也不能出
门。对啊，他完全不敢想象啊。
对啊，所以他们看到我们，晚上还会出门，他们就觉得说
unbelievable，
对对对之类的这种话。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拜托拜托拜托哦，不要再讲台湾是鬼岛了。你跟其他比，跟其他国家、跟其他城市比，你可以体会得到台湾是一个多么棒的地方。
大家的标准比较高，所以可能出去之后有比较，就会知道说，
对，没比较没伤害，有比较你就知道谁是更好的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了。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嗯，哎、欸，其实我们录了一个小时。
对啊，我们就在车上这样讲一讲，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快到暹粒了。 对，其实比想象还要快，现在1点半，我们2点自己会到，所以从9点出发，10、11、12、12，大概5个小时。对，
应该是刚刚你有给司机吃一根香蕉，
帮他补充一下电力这样。
然后他一开始看到，就是因为没有我这是我的一个怪癖，我很想观察人。然后就是正常肯定给司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说哦没关系，谢谢我。
对，
但是他刚刚开始。
好哎、
欸，对对对，
好，
我来说你要不要，然后这样、欸、好，
毕竟那也
是他真的想，
他也很辛苦哎、欸，要连续开了5个小时的车，对，但其实从仙力到从金边到仙力是可以搭卧铺的巴士啊，对啊，啊，刚好我妈有朋友在这边工作，还有啊帮我们安排了一下，所以就可以省下比较多的时间，但也不是这样做，因为一卧铺火车的话，卧铺的巴士的话也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但那个会比较累一点。对啊，
哎、欸，但是如果那样就睡3小时就到了，
哎、欸，也没有，大概也要5个小时，
那个就要5个小时，
一样是5、6个小时，对啊，那你天亮就到这样子。哎、欸，我们这样子真的随便聊都可以聊这么久，哎、okay. 欸，希望录出来的效果是大家可以
对，
可以说赞，
大家这一次的音质，哎、欸，前面应该有讲到，我们其实用手机录，但是我们用就是一些软体把它
AI 软体，
对 AI 软体把它调整一下，看一下这个新科技到底可不可以改变之后 Pocket 的生态。
所以而且我们有很多环境音哦，在车上那个轰隆轰隆的引擎声那些的
嘞，环境音是一定要留住的。
对，
因为像旁边有一些牛叫啊，或者是什么他们的柬埔寨的声音，
对我觉得这会蛮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呢、啊。对，因为毕竟也很久没有聊 Podcast， 你叫我自己录1个小时，真的是会蛮累的。那这样我们对谈，然后问了一些问题，天马行空的问题，然后。还蛮好玩的，
真的
好对啊。好了，那我们差不多结束了，对不对？
对啊。
我跟你说，这边最后再跟大家讲，我今年的《荣历险记》的拍摄企划好了。
哦，好。
像现在是5月9号嘛，哦，5月9号我们还在柬埔寨会待1个礼拜，然后5月底呢，我会去非洲之星马拉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2年前的影片，在2021年的10月的时候。我那时候有跟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有拍一集，就是在介绍马拉维这个国家，我们在探讨他的水资源。那时候有跟那个耗子一起录影片，号角响起的耗子。
嗯
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没有的话，现在可以去看。
有。
然后呢，今年他们在3月的时候又问我说：“哎、欸、，Ben， 你有没有兴趣去马拉维？”我说：“当然有啊。”他说：“我们想到了一个好玩的，就是之前你不是用视讯这样去拍影片，那我们今天就把你带回去，直接把你带到马拉维，让你体验。”在那边取水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对等于说我要体验跟小朋友早上4点起床，上学8点之前，我们要把水取回来，来回4个小时。对，所以反正大家喜欢看我吃苦嘛，我们就苦到底。哦，这个点阅率才会高一点。所以到时候我们5月底会去马拉维1个礼拜，不是1个月，我们只待1个礼拜，然后前后加起来会有3、4天的转机。哦，台北飞曼谷飞。伊索比亚在飞里朗威，就是马拉威的首都。好、哦，我们实际在那边只会有3、4天，所以行程非常非常的赶，但是一定会很刺激好玩。好、哦，这是5月底的行程。那6月的话，就是刚刚有说的嘛，6月10号、11号的有趣市集在圆山花博哦，台北市圆山花博。然后呢，6月10号一直到7月2号，刚好这段时间，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的摄影展也要开始了，哎，兴奋
的。真的是身为一个影像创作者的梦想。
对，就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摆放你的照片。那这个摄影展主题呢，一样是我在中东13国的一些记录哦。那每个礼拜6日，我都会在那边开一个讲座，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密切期待一下，密切看一下我的粉丝脸专。哎、欸，
粉丝脸专，
对对，做粉丝脸书粉专，然后还有我的 IG 都会有。那再来就是。会为期3、4个礼拜吧，然后再来呢，7月我会去一个地方，我之前去过，但是7年想说影片中东影片会发到7月底吧，那还是要继续拍片，所以7月的话我就会去斯里兰卡待2、3个礼拜，然后8月就开始，哎，今年的重头戏的，因为每年的下半年就是一个重头戏，8月底我会去纽约参加大联盟大都会队的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队的开球，但是不是我开球，我会去进行一些拍摄的活动，台湾日。然后呢，在纽约待2、3礼拜以后，去印度、巴基斯坦、帕基斯坦跟阿富汗、Afghanistan 哦，就是一个战地风云的感觉。
哇哦！
对，所以这些目前安排到11月哦，12月的话且走且看。所以今年你看，马拉维、斯里兰卡、纽约、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大家敬请期待。哦，突然想到了，不好意思，11月我还要去摩洛哥 Morocco。对，所以你看，每年都是那么精彩，你还。 不好好的那个观看《荣辱历险记》的影片吗？
对，看完自己也可以走出去。
没错，
我自己在年底的时候，对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去加拿大留学。
好快哦！
那
对，真的时间过很快哦，
超快。那时候好像还在讲一个一年后的事情。
对，
我现在只剩半年，但是计划就是想用小资助的方式，成功移民加拿大。
好，
那当然到时候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加拿大有支持同性婚姻吗？
加拿大，
你拿到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再研究一下。
哇，完全
另外一个挑战，每年都有不同的挑战。
这真的是你的金头脑。
对。
我再去想到哪里去？好，没问题，到时候再来好好的跟你同性婚姻。
没问题，没问题。好了，我其实蛮感谢 Solo 这趟来陪我柬埔寨，虽然只有七天，但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感觉啊。你看，我以前都是自己跑，对，那这次真的是来柬埔寨有太多重大的任务需要完成哦，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是要拍很多很多不同的照片。我们要去拍古墓骑兵的那个吴哥窟，好好的给他游历一下啊。
嗯。好了，也 OK， 那也感谢 Ben 的邀请，带我们一起来这个柬埔寨的红色高棉，
没错，
吴哥窟。
好，那我们就有机会的话，下次什么时候更新不知道。
我刚刚讲过你的，
对，
但我原说我在害你，
对，我自己先踩住刹车哦。我们就来看这部这一集的评价怎么样，然后反正尽量留言给我，好的坏的都 OK 哦，就是我不一定会看啊，不是，反正我都会看留言啦。
对，
你也知道，如果你留言的话，都是我亲自回复。
对，因为也没人可以帮。
对对对，真的。好啦，那就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借我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大家辛苦了，晚安各位，
改天见，拜拜。